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素馨在这里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跟我一起上课学习。每周辅导教室的课程的内容呢，真的是非常的好。我自己在组织的时候呢，也能够学到很多宝贵的功课。更希望收音机旁边的你呢，能够预备好笔跟纸，当你听课听到一些重点的时候呢，把它记下来。我相信对你是一定一定有帮助的。尤其是在收音机旁边的做父母的，还有教会的一些主日学老师，我觉得这几堂课呢的内容都非常的宝贵。那上一堂课我们也讨论过怎么样让我们的青少年对性呢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今天呢我们要看的课题呢，就是关于性幻想和色情感悟的问题。那在这堂课里面我们要讨论的题目是什么呢？希望听众朋友你把它记下来。在这堂课我们要讨论的题目只有一题，那就是请你从属灵和实际生活的两个层面来分享摆脱性沉溺的方法。也就是鼓励收音机旁边的你，听完这堂课以后呢，你写封信给我，然后呢把这个题目写下来回应一下吧。从属灵和实际生活的两个层面分享摆脱性沉溺的方法。我觉得当我们用心的去思考去想或者是回应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把今天所听到的课程就能够把它记下来。讲到今天的课题就是性幻想跟色情的感悟。提到这个性幻想跟色情的感悟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在今天这个时代呀，好像这些东西呢是一件大不了的事儿，没什么，大家都觉得好像很普遍，就觉得好像没什么问题。一般的人在阅读色情的感悟或者是性幻想这一方面的时候呢，就觉得这个大不了只是我们的好奇而已。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位心理辅导的专家大卫包利先生呢，他却不是这样看的。这位大卫心理辅导的专家他说，私下的性幻想可以控制一个人大部分的精神生活。由于露骨的性爱的画面在电影、杂志、电视、网络上不断的出现的缘故，于是呢，试探就增加，这个色情对人的约束也似乎增不断。那这种情况就算是在基督徒的身上也会发生，而他们在放纵跟抵挡性幻想当中挣扎的时候，就被这两种挣扎拉来拉去。我觉得这位心理辅导专家讲得非常的正确。是的，像他所说的，不单单一般的人有这一方面的困惑，就算是今天信耶稣的基督徒也有这一方面的挣扎。人在放纵跟抵挡性幻想当中挣扎，被这两种的关系拉来拉去的时候呢，是非常痛苦的。那在这里呢，我想跟大家一块儿来看看一位听众朋友的他的来信吧。这位听众朋友在来信当中他说，师母你好，我是在青少年的时候看了黄色的录像，那现在呢一直有手瘾的习惯，现在又会有这样的不好的意念，而每一次有了之后呢，我就非常的痛苦。没有电脑，没有办法去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的内心就开始烦躁不安了。尤其是有的时候我会找一些借口，希望借助电脑跟师母你联系， 但是当我有了电脑的时候呢，我又控制不住在网络上看一些色情的影片。请你帮助我，帮助我脱离这样的一个捆绑。听了这位听众朋友的分享呢，确实的让我们知道性幻想和阅读一些色情的刊物呢，绝对不是很普遍，又没有什么相关的事。这些事情呢，就好像刚才心理学家大卫他所说的，私下的性幻想可以控制一个人大部分的精神生活。我觉得在这些实际的一些个案里面，或者是一些听众朋友的来信里面，也的的确确的让我们看到很多的人因为受到这一方面的约束的缘故，生活非常的痛苦，而他自己呢，痛苦完了之后呢，又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也就是反复的在那里被这些东西捆绑，而没有办法脱离。在今天的课程，我想跟大家透过不同的方面来探讨一下这一方面的问题。首先我们要看的就是产生性幻想跟阅读色情刊物的原因。我们说要除掉这些辖制人精神生活的一些坏习惯的话，首先就是要认识他们出现的情况跟原因了。一般来说，性幻想跟浏览一些色情刊物不是突然的或者是偶然出现的情况，很多的时候一个人喜欢看或者是浏览色情刊物呢，这个跟他个人的成长是有关系的。那首先我们知道青少年他们在生理转变上面的时候会有一些诱惑，青少年他们处在青春期的时候呢，他们的生理开始会有明显的变化，那生理的变化为青少年会带来一些烦恼或者是尴尬。不少青少年男女对自己的外貌啊或者是体型啊就开始非常的留意，尤其是男孩，男孩可能因为自己体型不够高大或者是长得不够强健，因此会感到自卑。而女孩呢，女孩子也会因着自己的外貌不够漂亮，再加上月经来临的问题等等，而会感到烦恼尴尬，这些都是青少年生理方面的一个转变。那另外一方面呢，青少年在性这一方面也会因着性成熟而产生一些好奇或者是疑惑。那青少年因为性生活的机能已经比较成熟，所以对自己或者是异性的身体的变化呢，有一些强烈的好奇心，或者是有些困惑。但是对于性的问题呢，自己又不敢，又不好意思开口来问。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很容易让他们会透过一些阅读色情的刊物啊，或者是浏览一些色情的网站来了解当中的问题跟疑惑。也因为他们不敢公开认识这个性的问题，只能够偷偷摸摸的自己在寻找一些答案，以至于在当他们自己去浏览一些刊物啊，或者是寻找一些答案的时候呢，带来一些强烈犯罪的感觉。浏览色情资讯的同时，因为在今天这个时代，对性爱的随便或者是对性爱态度的这种轻浮的缘故吧，更大大的增加了青少年对性的好奇幻想甚至有兴趣。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很容易让青少年开始有性幻想跟手瘾的行为了。那这种行为呢，若不加以克制的话，很容易就养成习惯。如果青少年能够得到在这个时候有一些恰当而正确的性教育，相信可以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性爱观念，也可以预防他们在性方面犯罪。 所以我再一次的要鼓励收音机旁边的做老师们，或者是孩子的家长，做爸爸妈妈们，我们一定要在性这一方面给孩子一些正确的指引，不然的话他自己偷偷摸摸的去寻找一些答案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些错误的想法。第二小点我们要看的就是人心灵出现虚空孤单寂寞的情况。我们说一个人他常常浏览或者是看一些不好的色情的网站呢，跟他个人的成长背景是有关系的。有精神科的医生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当人成长在一个充满负面环境的家庭，比如说常常面对父母严厉的教导跟要求，又或者是受到父母忽略或者是疏离而成长的孩子，他们在缺乏关爱的情况之下呢，容易变得自卑，而且不懂得与人建立关系，慢慢慢慢的就变成孤独不合群的性格，长期处在孤单寂寞跟感到空虚的生活状况里面。一旦这个孩子他接触了色情的刊物和资讯的时候呢，就很容易被吸引，甚至会陷入性沉溺的行为。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曾经遭受过性侵犯的人，因为我们知道不正确的性经验呢，也影响他们往后对性爱的一些态度。那辅导专家大卫他在他所写的那本书里面也说，性幻想与奸淫的背后原因同样是能够让人感受到有其他人崇拜自己、侍奉自己、任子召唤，这是一种权力或享受的寻找。那刚才呢，前面我们也提到那些在负面环境成长的人，他们充满了自卑，不懂得跟人建立关系，而自己呢却渴望关爱，因为生活孤单。那么我们说性幻想能够让他们感觉有人在那里崇拜他、侍奉他、任自己呼唤，那这种感觉不是很好吗？这个呢也正显示了他们透过性沉溺的方法来满足自己的需要。第三小点要看的就是社会文化的影响。今天的社会资讯发达，但是人际关系呢，我们发现却越来越疏远，人跟人之间充满了竞争、不信任的情况。在这个流行的文化不断发展的科技，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很多的时候会给我们的孩子一些错误的想法，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常常会鼓吹感官的刺激或者是及时的满足，让人误会透过这些刺激与满足可以找寻到快速舒缓压力的方法和自我满足的途径。我们说色情文化和资讯充满整个社会，无论是报章、杂志、电影、电视，甚至走在路上的一些广告，在生活里面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人的眼睛随意的接触到的地方，只要我们能接触到的地方，随手可以拿到的，都跟这些不正确的一些性有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说道德跟婚姻的价值呢就被忽略了，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也容易引发性爱的错误的观点跟行为。第四小点我们要看的就是情欲败坏。从灵性角度来看，人受了诱惑，情欲败坏，生出罪来。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基督徒要按照神话语的标准来生活，要与这个属世的人有分别，因为属世界的人 随从世界的标准，享受最终之乐。只是作为基督徒的也有软弱跌倒的时候，或者是远离神的时候。当基督徒没有按照神话语的教导来生活，只随从自己的心意而生活的时候，很容易在罪恶当中跌倒。雅各书第一章14-15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无论是青少年、成年人，甚至是基督徒，一旦陷入性幻想跟色情刊物这些沉溺的行为的时候，都会感到非常的痛苦，因为他们心里或多或少总是有罪恶感。特别是基督徒在信仰违背之下，因着信仰而来的标准，会有更大的痛苦，也会有更严重的心灵的控诉。想除掉这些不好的习惯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呢？这是我们需要继续探讨的。有些人很想除掉这些不好的习惯，但是却总是被辖制。
当我全心相信，把你摆在第一，你的美善和心事叫我欢呼惊奇，眼目定睛看你，风雨也有安心。当我全心相信你，何等奇妙经历，全心相信，全心相信，全心相信是丰富的奥秘。你们有智慧，你们有能力，当我全心相信，何等奇妙经历。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空中辅导逢礼拜一的每周辅导教室。那今天我们要在这个课堂里学的课题呢，就是性幻想跟色情的刊物。我们也看过了，前面我们也讲过了，就是产生这个性幻想与阅读色情刊物的原因有几少点。第一呢，就是青少年生理转变的诱惑；第二呢，就是人心灵出现虚空、孤单、寂寞的情况；第三呢，就是社会文化的影响；第四呢，就是情欲败坏。那现在我们要进入第二大点了，就是性幻想跟色情刊物是犯罪的开始。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也收到听众的来信，就问浏览或者是看一些色情的刊物，或者是手瘾有性幻想的这样的情况，算不算是罪恶呢？那下面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封来信。这位听众朋友他呢没有写自己的名字，那我觉得这样更好。他就说，老师你好啊，主内平安，有一件事情令我感到非常的困惑。我还没有结婚，但是我有手瘾，这个呢是不是犯罪呢？真的很难受，因为圣经上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见到未婚的呢，手瘾是犯了奸淫的了吗？我相信听众朋友你大概能够了解他的情况。他还没有结婚，但是呢他看到一些年轻的对象的时候呢，或者是年轻的异性朋友的时候，他就会有这样手瘾的这样的冲动。是的，马太福音第5章27节在那里的确告诉我们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犯罪的重点不在于 这个人做了什么事情，重要的是事情的思想开始进入这个人的脑海里，罪恶就形成了。弟兄姊妹，这句话非常的重要，我再次的强调，犯罪的重点不在于人做了什么事情，重要的是事情的思想开始进入人的脑海，罪恶就形成了。很多罪恶的形成是人先在思想方面被诱惑了，最后就变成行为了。因此我在这里要提醒收音机旁边的每位听众朋友，请你不要轻易的忽略这些看来只是思想的一些性的渴求。一个人若不是靠着神的力量来克制或者是远离的话，就会被这些情欲的捆绑捆住你，让你感到痛苦。从不少听众的来信里面能够反映出来，他们想要脱离这些情欲的诱惑，但是真的很困难。曾经有人立志想脱离这样的罪恶，但是努力了摆脱的时候呢，也非常的不容易。一定要有这样的坚强的意志，这样才能够靠着神能够胜利。而辅导专家大卫，他在他的书里面也这样告诉我们，他说色情感悟跟性幻想好像一条大龙，如果他支付了你，你有没有可能杀了这条龙呢？这本书里面有被访谈的一个弟兄，而这个弟兄呢也分享了他自己得胜的经历。这个弟兄分享的得胜的经历的重点是在于他肯定自己从基督耶稣而来的帮助，让他最终能够从色情感悟跟性幻想当中得到释放。听众朋友，今天你也是，如果在这一方面被捆绑受到诱惑的时候，也希望你能够记住，你一定要肯定你自己可以从神那里得帮助，肯定你从神从基督而来的帮助，让你最终可以从色情感悟跟性幻想当中得到释放。所以在今天的课程里面最后一个部分呢，我要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怎么样来摆脱性沉溺的方法。在课程的内容里面，这位作者呢，他曾经访问过一个男孩子，因为这个男孩他真的能够脱离了性幻想的困扰，在访问当中显示了得胜的方法的这个重点呢，是在于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而那个男孩他从神那里得到帮助，所以他才能够脱离摆脱性的沉溺。让我们花点时间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摆脱性沉溺的重要性。属灵方面，第一就是要依靠神的话，圣经真理对人的生活跟行事为人都有很清楚的提醒跟指引。当一个人越用心追求神的话语，就能够越得到力量。圣经会让人明白基督的爱，神的保守，也能够明白性幻想是罪，明白人以性幻想为权力和快乐这件事情是人心里面的一个偶像。在新约圣经雅各书第四章第六节那里也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些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可以随时的来求告神的帮助，不需要找借口解释自己为什么需要帮助。一个人越认识和明白基督的爱，他就能够越谦卑的依靠神。唯有认识自己是罪人，接受耶稣基督，让他来赦免我们的罪， 当这个人有这样迫切的心的时候，他就会更愿意降服在基督里，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主。人靠自己的力量来征战，非常容易失败。我们必须要与神同行，必须和基督不断的相交，与耶稣基督建立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有力量来面对试探。要经常的用神的话语来提醒自己，来告诉自己不要被这些试探诱惑，否则人很多的时候会变得软弱，面对征战就会失败。但是一个常常与神相交的人，无论处在任何的狂境当中，都会把神放在第一位，这就是能够胜过的秘诀。第二方面就是有肢体以爱心扶持。我们基督教绝对不是个人性的信仰，而是群体性的信仰。圣经里面也很清楚地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的实践绝对不能够单向，必须要有肢体双向性的建立这个关系。当信徒处在性困扰的软弱里面的时候，除了要依靠神的话来抵挡，还要有愿意关心自己的一些肢体来陪伴，来监察。陪伴的肢体能够提供一些关怀，也能够监察我们的行为，帮助我们不至于陷入试探当中。爱心的同伴者能够支持愿意改过的人，面对困难得到鼓励，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秘诀。所以我们说，要除掉在性沉溺的试探里面，依靠神的力量绝对是一个最有帮助的方法。在神的爱里面，我们不单是有神的话语，也有主内的肢体，以爱心互相的扶持，让你感到在试探当中可以有勇气面对，也不会让你感到孤单。第三方面就是要常常祷告。祷告是人把自己交托在神的里面，让神介入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在这里我念出一个宣告弃绝色情思想跟行为的一个祷告，我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些参考。主耶稣，我是你的儿女，我知道你是爱我的，虽然我软弱跌倒，但我深深的知道你愿意怜悯我，也愿意赦免我的罪。我要感谢你对我无条件的爱。今天我靠着你的名宣告，自己不再从扭曲的性和色情资讯里得满足。我要尊主为大，要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我立志拒绝性幻想和从情欲而来的思想。我要靠着圣洁的神控制自己，并祈求因耶稣的名洁净过去的思想跟行为。我要宣告，从今以后切断与色情资讯的接触，不再被色情资讯的邪恶的势力辖制。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相信透过这样恒切的专心的祷告，人就必能够从沉溺的捆绑当中靠着神能够得到释放。在实际的生活方面呢，我们又应该怎么做呢？除了属灵的角度以外，我们也可以在实际生活上留意不同方面的情况，对我们除掉这种不好的习惯是有一定的帮助。好，在实际生活方面要留意什么呢？第一就是禁止眼目的情欲。人的性幻想的原因，相信与经常接触色情的资讯刺激眼目的情欲是有关系的。我们必须要留意有什么渠道让我们很容易看到色情的资讯呢？今天我们说科技发达， 各种传递信息的媒介都是我们需要留意的，比如说电影啊、电视啊、杂志啊、网上的资讯等等。要除掉性幻想这个不好的习惯呢，必须要彻底的减少这叫眼目的情欲的接触。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节那里说，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在实际生活里面，要彻底消除家里面所有的色情的资料，也不浏览网上有关的色情资讯。曾经有听众朋友来信，他说不使用电脑。我们说在今天这个生活里面，好像不使用电脑不够实际，但是我们也承认电脑的运用或许在生活当中有很实际的需要，但要自己不能够节制的话，那我觉得你宁愿放弃不使用电脑。曾经也有很多年轻的青少年的爸爸妈妈来电话咨询这一方面的辅导的时候呢，我也建议如果我们的孩子读中学小学或者是高中的话，我们不要把电脑放在他们的房间，建议把电脑放置在公开的地方，减少自己私下在电脑里面浏览一些色情的一些机会吧。第二个层面就是不让自己处在空虚闲堂的生活里面。性幻想跟浏览色情的刊物，很多的时候是一个人处在感到孤单无聊的空间里面，不单是身体没有任何的活动，就连思想也是处在空闲悠躺的这样的过程。这种孤单寂寞的情况里面，很容易让人被负面一些不好的思想影响自己，因此要过充实的生活，不要让身体跟头脑都活在无事当中。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要把生活安排的充实一点。那身体方面呢，也多做一些有益的运动吧。送给听众朋友，你了解经文，诗篇119篇第9节那里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们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还有11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听众朋友，盼望透过今天的分享，让你对性沉溺的问题有一定的认识，也有一些警惕，也希望在这一方面能够帮助自己不落到试探当中，而能够靠着神的恩典除掉这些坏习惯。在这一方面有难处的听众朋友，也鼓励你写信跟我诉请交流。
你是我心中最爱，时常陪伴我身边，看顾着我的每一个软弱脚步，不分白天还是黑夜。你是我心中最爱，你擦干我的眼泪，带领我经过每一个伤心时刻，你的爱是我的完全。